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好一天的开始，你准备好了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知道或者是习以为常，但是还没有挖掘的事。而我们如今能够拥有如此便利的生活，就是因着这些在小事上用心并且探索的人们勇敢面对问题的结果。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一同挖掘这些点子背后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儿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前几周我们在栏目里陆续和您分享了铅笔、原子笔的源流，还有擦去铅笔笔迹的橡皮擦。前面两周我们甚至花了两个栏目的时间和您分享了钢笔到原子笔发展的历程是如何回应各个世代对于书写的需要。既然有书写的需要，随之而来的就是修正错误的需要了。我们今天写错字的时候，用修正液或者是修正带轻轻一涂，错字就消失无踪。但在古时候，人们写错字该怎么办呢？在中国，古人早就发明了类似修正液的概念，但是不是白色的，而是黄色的，叫做雌黄，它的本质是矿石。雌黄跟端午节的时候百姓会喝的雄黄酒当中的雄黄常常是一起共生在同一个矿石里，一般是一起产生在低温热液的矿床还有流直火山的喷气孔，所以也被合称为矿物鸳鸯。纯净的雌黄颜色像是柠檬黄，雄黄是桔红色，桔梗的桔，好像树的枝翼一样，一般是半透明有光泽。雌黄也是一种微透明的天然矿物，化学成分是三硫化二砷。古时候的人们不仅用雌黄作为绘画的颜料，也因为它具有褪色的能力，常被用来修改错字。当人们写错字的时候，只要在错字上涂一层雌黄，等待颜色跟纸张融合，再重新写一次就好了。可是雌黄的颜色偏黄，怎么会用在涂改字迹呢？因为那个时候古人使用的纸张都会加入黄柏，这个物质具有防虫的功效，但是同时也会把纸张染黄。在微黄色的纸上写错字，当然要用黄色的涂改液修正了。北宋文学家范正敏在《寻斋闲览》曾经记载着，如果字有错误，可以用雌黄来涂改，因为雌黄和纸张的颜色相近，所以修改人家的文章也叫做雌黄。另外一位北宋的官员沈瓜，他所写的《梦溪笔谈》这一本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料记录的经典著作，在里头就这么记载雌黄的功用。他写道，管阁新书重新校对定本的时候，如果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都会用雌黄加以涂改。我曾经对改错字的方法进行比对，用刀刮洗会损伤纸张，用纸贴的方式又容易脱落， 用铅粉涂抹则会字迹不容易覆盖，需要涂好几遍才能够将错字抹灭。只有用瓷黄涂一遍就可以抹灭错字，时间久了也不会脱落。古人将瓷黄和铅粉称为铅黄，大约素来就是使用瓷黄这种方法了。北魏的《齐民要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记录了瓷黄修正文字的用法。这项技术不但实用而且耐久，一涂就遮掉，经年不脱落。也正因为瓷黄有更改错别字的作用，古人就引申开来，把妄加评论、随口乱说的行为就叫做信口雌黄、妄下雌黄。意思是有人的言论不妥就随便改口，就好像是用瓷黄改错别字一样容易。不过瓷黄毕竟比较是属于中国人在使用，在西方如果要修改错误的字，最常用的还是用刮的方式把字刮掉。有了墨水之后，人们为了刮掉墨水发展出一系列的工具，比如说用橡皮擦粗的那一面，使用磨羊皮纸的浮石，甚至是使用刀片。很多建筑师或者是设计师也曾经用刮胡刀片小心地刮除绘图纸上的墨线。我们今天可能觉得这样做好危险又好粗暴，但是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镜头转到20世纪初，在西方打字机开始流行，打错字当然也要想办法除掉啊。当时使用的是更硬更粗糙的橡皮，用来磨掉打字机来自色带上的墨水。为了讲求精准，打字机的橡皮擦形状像个大型的铜板，一方面比较好握，一方面可以让人针对打错的字母各个击破。可是橡皮上的任何灰尘或者是屑屑，只要掉进去都有可能让打字机卡住，所以这一种铜板形状的打字机橡皮擦多半会附有长长的刷子。不过如果你没有办法把错误完全铲除，还有一个选择是把错误伪装起来、隐藏起来、掩盖起来。1950年代美国德州银行的一位女秘书就因为常常打错字而触发了修正义的诞生，她的名字叫做贝蒂·麦可莫瑞。17岁从学校毕业之后，贝蒂就把履历投到美国德州一家法律事务所应征秘书的工作。但贝蒂其实不会打字，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是被录取了，而且公司还出钱让她去上秘书学校。1951年凭着努力跟毅力，贝蒂在达拉斯的德州银行与信托公司当上了执行秘书。这个时候的他仍然不擅长打字，但很长一段时间这并不构成问题，反正打错字他可以擦掉重打。变成困扰的原因是因为公司后来把系统升级为 IBM 的电动打字机。 IBM 的电动打字机使用的是碳纤胶卷色带，一旦打错字，用传统的橡皮擦反而会弄脏纸张。不过贝蒂也不是省油的灯，某一年圣诞节，为了贴补家用，申请加班的贝蒂原本正在装饰银行的橱窗，弄着弄着他看到有油漆师傅在粉刷招牌，这给了他灵感。遇到字母需要修改，师傅不会把原本的字弄掉，而是把错的地方盖过去。贝蒂后来这么写道，于是我决定学这些师傅，我把水性的蛋彩漆料装在瓶子里，然后跟着水彩笔一起带到公司，一旦打错字我就用涂的。这个就是修正义的原型。贝蒂还为他取了个可爱的名字 Mistake Out， 错误走开。在公司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有同事问他有没有多的漆料可以分给他们，贝蒂才发现这个他叫做 Mistake Out 的东西很值得推广。在请教过儿子的化学老师还有在地的油漆店店家之后，贝蒂付了200美元给化学老师，然后做了一些改良，最后调制出一种以有机溶剂为底的配方，比原本的水性产品干得更快。产品有了，贝蒂就把名字改成 Liquid Paper， 液体纸张，拿到了专利，开始向朋友还有同事以外的人推销。额外补充一下，修正义的另外一个名字立可白就是取自于 liquid paper 的音译。一开始贝蒂跟儿子在自己家里的车库组装迷你的生产线，每个月产出数百瓶。1957年这项产品登上了杂志， 销量急速的增长。即使如此，他还是继续担任秘书，直到有一天，他不小心把银行上的公司名称打成了一体纸张公司，被开除了，才全心投入到创业当中。1979年，一体纸张公司被吉利公司以4750万美元收购，贝蒂也成为文具史上一位被低估却意义重大的创新者。说到这里，修正义一直都是以小瓶装的样貌出现，也一直有一只跟着瓶盖一体成型的刷子，就好像是我们在使用的指甲油一样。但是这个真的是最理想的设计吗？后来就有人发现，光是用瓶子装这一点就有好几个问题显而易见。第一，瓶子会倒，一旦打翻修正义就会流到桌上。第二，干掉的修正义会积在瓶子颈部，用久了修正义本身也会结块，比较重的色素会慢慢溶出，而且沉淀到瓶底，稀薄的水水的溶剂就会浮在上头，修正液会慢慢凝固在刷子上，干掉硬掉的刷毛就开始分叉。这个时候你想要把修正液涂得干净整齐精准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了，要弄得乱七八糟倒是很容易，修正液遇到了瓶颈，要如何解决使它更加实用呢？飞龙文具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翻译为派通文具 Pentel， 这一家日本文具企业觉得他们可以根据瓶身的设计做点改良，于是他们收集了不知道有多少瓶使用过的修正液，好好的观想研究了一番，结果他们发现很多瓶子里都有还没有用完的修正液，而且都已经干了。另外就像前面所说的，刷子的刷毛部分也都分叉，有些修正液甚至疑似有渗漏的情形，总之改善的空间很大。于是到了1983年，派通文具推出了新式的瓶身设计，新的瓶子比较小比较方，然后刷子没了，取代而之的是由弹簧控制的尖端内建在瓶身的顶端，使用的时候呢，把瓶身倒过来，然后把修正液从尖端的开口处挤出来，这个改良版的修正液就好像是眼药水的形状，也因为如此，瓶身印有凸起的三角形，为的是避免视障者不会误以为那是眼药水。派通文具接着把尖端与瓶身的轮廓又做了一番更加细致的调整，然后在1994年推出了尖端为金属材质的笔形修正液。如今市面上有许多种修正液的样式，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中一种修正液，它盖子的内侧有凹凸的部分，这是有特别的功用哦。当修正液的笔尖卡满干掉的修正液时，盖子上的这个凹凸的形状其实就是设计用来刮去笔尖上干掉的修正液。另外前面说到以前的修正液会有沉淀跟分层的问题，导致涂抹的时候不均匀，于是就在修正液里面放两颗钢珠，使用的时候摇一摇，让液体混合均匀，也未尝不是一个给视障者辨识的方法。说到这儿，我们知道修正液的出现的确对打错字、写错字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发明，因为这代表着犯的错误可以被修正，有重新来过的机会。那么，我们人生当中的错误呢，也可以被修正吗？也许我们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涂抹、改正，但有一些似乎很难，比如说破碎的关系、低潮的状态、对于过去所犯下的错误等等。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有些错是小错，打错字、说错话，但是也有一些错是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起，心里会隐隐作痛的，曾经的伤害、后悔的选择、说不出来的亏欠。有的时候我们也像拿着修正液一样，试图把那些过去掩盖起来，不要让人看见，不要让自己想起来。但就像涂改液有的时候会弄脏纸张，让字迹变得模糊难辨，我们的人生有些错误也没有办法单靠自己就能够掩盖掉的。在旧约圣经里，以色列的国王大卫曾经犯过一个非常大的错，他夺人所爱，甚至多次掩盖，试图用自己的修正液来涂改，可是事与愿违，他用了最糟糕的方式滥杀无辜。这部分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可以翻阅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 或者是聆听星之导航5月7号的节目。总之，当大卫被先知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大卫没有再试图用自己的修正意去掩盖了，他选择来到上帝面前认错悔改。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真正的修正不是靠我们努力把过去涂掉，而是来自于一位愿意赦免更新我们的神。他不是要求我们要靠自己完美无瑕，而是要我们承认错误，并且把错误交给他，让他来涂抹赦罪，使我们能够重新开始。说到这儿，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小羊诗歌的《再次将我更新》。
祝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小羊诗歌的再次将我更新。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挖掘修正义的发明，原来严格来说跟笔没有关系，而是跟打字机有关。在打字机被视为办公室还有教室主要工具的年代，修正义是一件必备的产品，帮助使用者纠正他们打字的错误，而不需要一直更换一整张的纸，重新再打一遍。所以我们前面说到，一位经常打错字的打字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修正义 Liquid Paper， 也在美国席卷风潮。那么在欧洲呢？1965年，德国生产商迪美斯开始大量制造修正纸，也就是在纸片上沾满了白色的修正液，可是使用的过程很繁琐。根据迪美斯公司的带领者沃夫冈·达比施的文字记录，迪美斯修正纸是一张沾满了白色物质的纸片，一旦打错字，就必须先把打字机倒退一格，把迪美斯修正纸放到稿纸上，重新打一次错误的字母，打字机的按键就会把迪美斯修正纸上的白色物质印到错字上，把错字覆盖，然后你终于就可以重新再打一次正确的字母了。当达比师看到贝蒂的修正意这么的成功，他也就借此开发出了类似的产品，取代原本的迪美斯修正纸。贝蒂的修正液还没有进入欧洲，他就抢先把研发的迪美斯修正液打响了全欧洲。当然，修正液的瓶子需要改良，但是对达比士而言，可以改良的空间不大。迪美斯公司针对瓶装的修正液所能够想出来的更新，不过是把一般的刷子跟刷毛换成有棱有角的泡棉材质，号称这样可以让修正液涂起来更加利落，更加准确。不过后来我们知道，日本人改良了笔尖式的修正液之后，也就取代了瓶装的样式了。事情到这就结束了吗？其实精灵在使用原子笔写字写错字的时候，我经常使用的并不是修正液，而是修正带。成立于1915年的日本文具公司 SEED 就在1989年发明了修正带，一个塑胶外壳里面含有一卷白色的带子，带子上干燥的修正液会随着压力的转移到写错的地方，有一点像是迪美斯修正纸的概念。 Seed 推出产品不到几年，迪美斯也在1992年推出自己的版本，叫做迪美斯口袋鼠修正袋。所谓的口袋鼠其实就是外形像老鼠，可以放在口袋随身携带的修正袋。修正袋出现的好处是它的原本成分就是干的，你不用等待就可以重写，也没有修正一打翻或者是洒出来挤太多的问题。2005年台湾的顺德 SDI 公司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支按钮式的修正袋 iPush 轻松按修正袋，不怕原本修正袋的盖子不见或者是不小心粘粘到纸张上。另外还有改良研发出推拉式修正袋，甚至是结合橡皮擦头的 iPullo 双主修两用修正袋。精灵手边其中一款修正袋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这项产品还曾经荣获德国 IF 设计奖。除了用涂的用粘的，要把错字盖掉还有一种方法。1977年德国书写厂商百利金公司推出鹈鹕超级海盗双头笔，其中一头是墨水消除剂，另外一头是用来在消除掉的地方重新写上字的永久性墨水笔。可是这一类的墨水消除剂只适用于特定的墨水，也就是多数钢笔在使用的海军蓝墨水。至于百利金公司生产的永久性墨水，则是因为使用不同的配方可以免于墨水消除剂的效力。墨水消除剂只对钢笔的海军蓝有效，那么原子笔呢？就有人思考，铅笔的笔迹可以用擦的，原子笔的笔迹可不可以也用擦的呢？回到写出字迹的关键墨水，如果把墨水放大观察，可以看到许多颗微型的胶囊，就好像是一粒粒透明版的粉圆，均匀地悬浮在透明的溶剂里。这些胶囊的尺寸大约只有头发直径的1/40而已，而且相当的坚固，不容易瓦解。能够保护藏有变色秘密的线料不外露，使得书写起来滑顺流畅，墨色均匀一致。让墨水具备这种特色的核心，我们可以称为线料。这个是一种随着温度变化而转换颜色的材料，由三个关键的成分组成，分别是染料、显色剂跟调色剂。如果要让笔迹被擦掉，甚至是让笔迹消失，可以利用温度改变这三者的互动情形，将墨水从有色的状态切换到无色的状态，使得纸上的字因此消色匿迹，看起来如同隐形一样。经过开发人员投入大量的时间跟心力，进行了许多尝试之后，终于掌握了这三个成分的特点，研发出一款特别的墨水，可以因着温度适时的变色，也就研发出了我们现在熟悉的擦擦笔。1975年来自日本的百乐公司研发出可以随着温度变色的墨水，在2005年正式推出可以写可以擦的摩擦钢珠笔，或者是称为擦擦笔摩摩擦。摩擦笔的墨水会在摄氏60度以上变成透明。百乐摩擦笔的另外一端有一个小小的橡皮擦，可以用这个橡皮擦把墨水擦掉。原理是因为摩擦会生热，热就会启动显色剂跟调色剂的结合，墨水就会消失。不过严格说来并不是真的消失，如果把笔迹放到冰箱去冰，温度达到-10°C，字迹就会重新显现，只是颜色会变淡。所以百乐公司也特别提醒，擦擦笔不适合拿来签署重要文件或者是涂写答案卡。如果这份重要文件或者是答案卡放在暖气机旁边，放在大热天的汽车里，就会导致墨水消失。此外也不要拿来影印，因为影印的过程也可能会产生热度，让墨迹不见。想当然尔，如果你身处的环境是有65度以上-10°C的温度，就会让这个笔迹处在看得见跟看不见之间的状态徘徊了。不论如何，擦擦笔一般在书写上的确带来许多便利，所以也在2023年全球累计销售突破了40亿支。从修正液到修正带，从修正带到擦擦笔，我们看到人们不断的研发可以弥补错误的方法，尤其是擦擦笔竟然可以靠着摩擦就把字迹擦掉。但也知道这是有限制的，而且所谓擦掉不留痕迹并不代表字迹就消失了，只是看不见，在特定的条件下隐藏起来，如果把字迹放进冰箱，低温下它还是会慢慢现出原形。 也许我们很多时候也像这个擦擦笔的状态，很努力把错误擦掉，可是错误还是藏在心底的某处。有些人在人前表现得很好，内心却背负着过去的重担。有些人看似放下了，但只是暂时藏起来，一碰到某个温度、某句话、某个回忆，就又现出原形。真正的修正错误，不是只是把过去藏起来，而是让错误不再定义你的人生。曾经有一位犯了奸淫的女人，被文士跟法利赛人抓起来带到耶稣面前，他们故意刁难耶稣，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犯了奸淫的人是要被众人用石头公开打死。法利赛人跟文士直问耶稣应当拿这个女人怎么办，但心里打的主意是，如果耶稣依照他们的做法吩咐群众用石头将这行淫的妇人打死，按照罗马政府的法律，耶稣会被控告煽动群众施行私刑的罪。但是如果耶稣说放了这个妇人，他们就说耶稣不遵守摩西律法，也就可以定耶稣的罪。但是耶稣却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话一出，从老到少一个个就摸摸鼻子走了。耶稣接着对这女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女人回答说没有。于是耶稣说了一句特别令人省思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对犯错之人的回应，不是让我们隐藏错误，而是赦免我们，医治我们，然后给我们一条新路。就像是你不只是换了一种修正工具，而是能够从头来过，用正确的方式继续写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只是这一次不是由你来书写，而是让神来为你书写。从修正纸到修正液，从修正带到摩擦笔，这些创意都在解决同一个问题，人会犯错，需要补救的机会。但是在人生里，最深层的修正不是靠着科技发明，而是靠着关系，与那位创造我们、了解我们、也愿意赦免我们的真神建立关系。如果你也有曾经想要涂抹的过去，想要重新来过的时刻，那么不如来到神的面前，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真正的修正者，交出错误，经历饶恕、爱、医治跟平安。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河》第三张专辑《释放属天能力》当中的《因着十架爱》。
祝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诚然的。
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因着十